时呢，我就很气愤，我就说的，你这样老师还让你上课呀？他说的，我画的淡一些。当时呢，我们家长呢也不支持他去买这些东西，都是呢中午呢。
那这个钱是你们给的？
对，是我们给的，因为呢他上学呢比较远。
让他买化妆品吗？
不让他买化妆品，是给他中午吃饭的钱，一天嘛中午5块钱就够这个一顿那个午餐了。但是呢，他把这个吃饭的这个钱呢省下。省下来以后呢，他就去买这些指甲油啊，什么眼扎毛那个膏啊，什么这些化妆品呢、啊，他就买这些东西。
我们大家听到了，这个孩子，你看小的时候啊，一步一步，这刚才我们讲了大概10分钟，这个孩子人生讲到了13岁，他今年刚16岁啊，哎，13岁就变成这样了。下边我们来采访这个孩子呀，啊。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性感，天天看电视，我们问一下，电视对于你这个学生来说占了多大的重量啊？
非常重，假如说有100%的话，也可以占到90%。
电视占90%？
对。
你周围的同学都这样吗？
我周围的同学在上课的时候呢，传纸条，他们经常聊一些电视剧里面的内容，就是包括什么青春偶像剧啊，爱情片呀、啊，都包括这个主角他是情感是怎么发展的，聊得特别细，都没有心情去上课，上课听讲。
你在上课的时候想的都是什么呢？也是这些剧情？
对，因为我特别爱看偶像剧，他们每一个主角，然后下一步，然后要进行什么样的环节，我都就是比钻数学题还要去钻那种电视剧，我觉得那个比较有意思，上课吸引不了我的精神。
我再问一下啊，你们上学搞对象的多吗？初中的时候？
非常普遍，就是每一个班级里面几乎不搞对象都是很丢脸的事情。
啊，如果你不搞对象是很丢脸的事情。
对，如果没有对象了，同学会很热心的帮助你，会给你介绍好几个，你不喜欢这个可以介绍下一个。
就是这个同学如果他要没对象，边上会有人给他介绍对象。
对，
初中的时候。
对，初中的时候这个事情很普遍。
很普遍。我们大家听到了，电视谁家都有啊，谁家都看呢、啊、谁把电视打开的呢？家长，哎，亲手把它打开。你看电视里面演的那些东西啊，哎，我们再来问问这个孩子，你们那么叛逆，学习啊也不管，讲究穿的要性感，要打扮的像明星，大家都很羡慕这些偶像吗？
对，非常，就是觉得他们是我们心里边最高的目标，我们一定要长大以后当白领，然后工作一定要好，挣钱一定要多，然后找一个非常帅非常有气质的一个男朋友，然后再反正就是感觉未来的憧憬非常美好。
我们大家听到这些只是他们这个家庭灾难的刚开始，后来这个孩子喜欢看电视，虽然他呀，哎，你看作文比赛也能考得很好，还挺有才华的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没有了人的气味啊，他不会做人了吗？没人教过吗？哎，我记得这个妈妈给我们讲过啊，把电视给他关上，让他学习，不行他打开，关上打开，关上打开，最后怎么样呢？妈妈给这个女儿啊，女儿14岁当时啊，妈妈给女儿跪下来了。
我的女儿呢，确实是学习呢还挺好。当时呢，我们就认为呢，你就那个看电视呢，那个你只要是好好学习，能够那个不影响你学习就可以，没有严加管教他。然后呢，他对这个电视剧啊特别的着迷，看了一集又一集。他每天啊放学以后回家呀、啊，先看电视，看完电视以后呢再去写作业。那次呢，也就是说的已经快考试了，当时呢我就不让他看电视，我就让他把电视关了，他就跟我对峙， 而且呢就是他的个头呢跟我也一边高了，我打他呢也打不动，我说他呢他也不听，当时呢我就把这个电视机关了，然后他就开，我想打他呢他这个双手呢抓着我不让我动，所以说呢当时呢我就特别的气愤，然后我就那个我就在想，我说这孩子怎么这样了呢，当时呢我也心里想过，就是给这个孩子，我说我给他跪下了，我说我跪下呢我就想这个孩子肯定他会不看电视去写作业了，但是我这个母亲呢就失去了做母亲的尊严，当时呢我就为了不让他看电视，我就给我的女儿跪下了，我就说妈妈求你你别看电视了，当时给他跪下去那一刻的时候我真的是很不情愿，因为这个长辈给小辈那个人跪下以后呢要折寿的，
折这个孩子的寿啊，
当时呢
这是真的，
当时呢我就跪下来了，但是我的女儿丝毫不顾及我，她不想到妈妈为什么要跪下，当时呢我就在那跪着，她就在那看电视，我就跪在她的旁边，后来我看她无动于衷，我就给她提出一个问题，我说女儿啊，你是要电视啊你还是要妈妈，妈妈需要你回答一句话，当时我的女儿就回答了，就说妈妈我要电视我不要妈妈，当时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伤心。
后来啊这个女儿还说了更让父母伤心的话，
她就说那个你们早死吧，死了以后呢我自己住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就属于我了，就没有人管我，我就自由了，她说妈妈你走吧，要不你就出去上外边去住去，然后我的女儿就把我撵出去，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气愤，我希望我说我把你养这么大牛奶记着你喝，当时呢我的女儿就说我你整天你这儿难受那儿难受，你为什么不喝牛奶啊，你把身体搞得这么糟糕，整天喊这儿不舒服那不舒服，我非常的伤心，我疼爱他呢是100%，做到了100%的疼爱孩子，这都是咱们做父母应该做的，但是在座的各位你也看到我在擦眼泪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式对待我的父母，100%的疼爱自己的父母，我错了，我都对不起我的父母，没有这样给他们去喝牛奶，我没有，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我才知道长者先幼者后，我颠倒了这个人伦，颠倒了这个次序，把我的女儿培养成了一个小皇帝，最后他还把这个母亲赶出家门。
我们大家听到人生的灾难不是没有根源的，根源就是丧失了教育啊，教育比钱重要1万倍，钱不算什么呀，他们家的孩子要有了钱那惹更大的祸呀，所以我们会发现呢今天的教育问题在哪里啊，跟人性没有接通，接通了之后就好办了，哎，但是现在学校的教育问题也很大，教给孩子什么呢，平等民主，你要给我自由，哎，你不相信呢，我们就来采访一下这个孩子，你们在电视里边在学校里边啊学到的是怎么跟父母相处啊，跟老师相处啊，
我们在学校里在电视剧里就教怎么和父母对立，然后
怎么跟父母斗争，
在学校的课间里同学们还在讨论怎么避开父母的就是检查，父母的督促，然后放学之后怎么避开父母，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去网吧出去玩，就是不回家。
你们同学之间互相还交流这些经验是吧？怎么对付父母？
对，有最新的消息都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
啊，
学好《弟子规》，做好中国人。
您正在收看的是大型公益纪录片《中华传统文化论坛》特别节目《圣贤教育改变命运》。
学校里是怎么教家长的呢？我们再来听听，你说他们这个家庭啊，雪上加霜，这孩子已经不会当女儿，不会做人了。哎，学校里边呢，让他怎么样呢？
我真的是管不了了，这个女儿呢也非常的不听话，然后呢我就去寻找那个教育专家，寻找学校领导。后来呢就是学校呢就是开了组织了一个那个家长会，也就是说的这个呢是一个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的专题报告会，是一个教授讲的，就是说现在的初中生啊已经孩子长大了，就是不能打孩子，要和孩子呢交朋友啊，要给他民主和自由，然后给他平等，然后跟他沟通，这样呢孩子就不离家出走，而且呢那个家庭呢能够和睦。当时呢我听完了这个专题报告会以后，当时呢我还就是想了一天，我就说我这个做母亲的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，然后我就开始反省我自己。但是我就说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了呢，我就想了想，我就反省了我自己，我觉着我自己呢做的有不够的地方呢，还向这个女儿道歉，就是为了跟她沟通。我呢是非常这个做母亲呢也非常的细心，我呢爱写这个成长日记。今天呢我也带来了一篇写的这个。
我们大家看到啊，他们家现在已经处在了这种水深火热当中，然后呢又来了个西方价值观教给他们呢，哎，跟孩子民主平等，你看教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孩子呀不但没有得到反省，现在反过来妈妈还要向孩子认罪，你说哪有这种道理。我们来听听啊，哎，这个妈妈当时是怎么来认罪道歉的。
那我总结了十条，如果我伤害了你的自尊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会学着给你民主权利，让你拥有自由以及平等。如果你要问我在选择做妈妈还是做朋友的问题上，我会坚定地回答你，我永远先做你的朋友，然后才是你的妈妈，道歉的妈妈。
我们咱们啊鼓掌可以，不能学啊，学了可就麻烦了。刚才这个妈妈讲了，我先不是你妈，先是你朋友，你看看这都糊涂到什么程度了呢。这怪不怪妈妈？不能怪她。为什么呢？教授教的，当时现场有很多家长是吧？
对，有3000多人、
哦、好，用这种民主的方法跟孩子平等的方法，我们来看看他们家孩子变成了什么样子。
采用了这个西方的教育方式，让我呢失去了做母亲的尊严，也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，然后管教这个孩子呢更加的那个不听话，给了他民主和自由。我的女儿呢更加的叛逆，她为了一点小事呢就发脾气，而且呢为一点事呢她就跟我争吵，她就跟我说我要平等，我要自由。有时候呢发生点小事，她就把这个门呢一关，然后呢随手呢就贴上一个纸条，那个纸条就写请勿打扰，闲人免进。当时我就特别的生气，我把你养了17岁了，我就是一个闲人了，这个房子本身是我的，我还不能进。我给了他平等以后呢，这个孩子就变本加厉，然后以后呢就不好好学习，然后呢还偷着去网吧。
我们听到啊，这不是一个个别现象， 他们家也有朋友。哎，这个妈妈的朋友啊，怎么教育自己的儿子呢？
我的同事呢，跟我一起呢，就是开的这个家长座谈会。当时呢，他们家的孩子呢是13岁，那个当时呢回去呢也采取了这个民主的这种方式啊，采取了这个西方的教育方式。当时呢，他的儿子呢，就是那个跟他妈妈就说了，那个妈妈，你可以遛网吧。你可以遛商场、逛夜市啊，你可以去遛弯儿，但是呢，我就可以去遛网吧，我可以去舞厅，我都可以去，咱是平等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母亲呢就跟这个儿子就说，那个网吧呢就是说的不太好，那个地方呢什么人都有，孩子你不要到那个地方去。这个他的儿子呢就跟他就说了，妈妈我就要去，你可以出去遛弯，我就可以去网吧，妈妈你还要给我钱。后来他的妈妈就说，我今天不能给你钱，那个地方不能去啊，舞厅网吧都不能去的地方，我不能给你。当时呢，这个儿子呢就说的，你我跟你是平等的，你不给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可以打你。
他十几岁了？
13岁，然后就给了他妈妈3个耳光，然后了他就说了，我不跟你交朋友了。
我们大家听到，就是第一天向大家提的问题，13岁的孩子能够给自己妈妈3个耳光，请问？10年之后，23岁，他捅自己妈妈3刀，各位觉得奇怪吗？觉得意外吗？不奇怪呀。
因为多次向母亲伸手要钱无果，一名25岁的海外留学生竟然在机场用水果刀对前来接机的母亲连刺9刀。目前，犯罪嫌疑人汪某已经被刑事拘留，而他的母亲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。事情发生在4月1号晚上8点半，顾女士到浦东国际机场接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儿子汪某。在机场，母子二人因学费问题引发争执，汪某随即从行李中拔出水果刀刺向母亲。
在机场的话，他还是就是说没有，或者就是说不会给我说到就是说只有一条命，就是这种话说出来，然后因为我脑子一下子空白，然后冲上去用刀砍他。
据家里人说，汪某留日5年从不打工，所有费用都靠母亲顾某每月7000元的工资来支付。为了儿子，顾某曾多次向朋友借钱，这次顾某可能真的凑不到。
平时他对他的儿子很呵护的，我们也不知道会他发生这种事，对吧？
事发后，身中9刀的顾某被机场民警送往医院抢救，8号才刚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。不过家人说情况仍不容乐观。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已被刑事拘留的汪某在谈及母亲时仍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。
我希望就是说我们继续还能成为就是母子关系。
东方卫视记者报道。
畜生是教出来的，好人也是教出来的，你只要不教给他人道怎么做人，跟钱房子车没关系啊。所以我们就在这2天，我们看到电视报纸里边报这个新闻，家里边有钱大四的学生开着车把人家撞倒了，下了车一看人还活着呢，拿刀捅了8刀，把这个人呢当场就给扎死了。现在这个网上电视都在报道这个事情啊，大四的学生。
首先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，今天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廖嘉欣故意杀人一案进行了2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，
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廖嘉欣死刑。廖嘉欣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，手段特别残忍，情节特别恶劣，属罪行极其严重，虽系初犯偶犯，并有自首情节，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。
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故意杀人罪犯廖嘉欣今天在陕西省西安市被依法执行死刑。
从小到大我生活几乎除了学习以外就是练琴，妈妈陪我练琴，小的时候每周练琴，妈妈为了练琴妈妈都会打我，妈妈为了不让我以学习压力作业多为借口，就是回到家先弹琴，弹完琴才能写作业，我害怕作业写不完，小学课间除了上厕所都不会离开座位，我就一直在赶着写家庭作业。有一段时间爸爸看我的成绩不好没有努力学，把我关在地下室里面，除了吃饭能上楼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地下室里待着，我觉得看不到希望，天天压力特别大，我经常想自杀。我上了大学，我想让他们为我骄傲，我在课余时间就会教孩子上弹琴。大二的时候我几乎没有除了学习以外练琴的时间，都在教孩子到处乱，就是每个地方教这个教完教那个，每天晚上经常都是快十一点才回到家，周末周六周日也在外面，寒暑假也在外面上课。我大二的时候学习压力也大，然后教孩子学琴也比较累一些。
我们看到你给他钱，你给他车，你家里有钱有权利，最后怎么样？他在外边杀人呢？什么原因呢？你教的。哎，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做人。你看看，民主、平等、自由、开放。家里边给孩子了，他们家的女儿就开始自由了，晚上偷偷跑出去了，去哪里呢？到网吧，夜不归宿啊。那父母两个人一起来一看，就独生女啊，就这么个宝贝闺女，人没了，凌晨12点呢、啊、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出去找去，你甭管你身体好不好，你得蹬着自行车出去找找闺女去。我们来听听怎么找。
我的女儿呢，晚上呢偷偷的去网吧，也就是说呢，我每天上班呢非常的累，回来了以后呢我就睡觉了，睡了觉以后呢，我的女儿呢她看我睡着了以后呢，她就偷偷的往外跑。头两天呢我是没有发现，后耳呢我发现了以后呢，她呢半夜里边呢都是一走就是4点多钟她才回来。那一天呢她这个半夜里边啊，她就偷着就跑了。当我发现的时候啊，她那个床铺啊，她自己呢把那个大毛绒玩具然后呢放在被子里，然后呢做一个人形，不仔细看呢还以为是她在躺着睡觉，然后呢她就偷偷的呢就跑出去网吧了。当时呢我们一看啊，都那个1点多了，这个孩子还不回来，我就给他爸爸打电话，然后呢我就跟着他爸爸去找。当时呢我就在我们当地的那个网吧呀，都是3楼4楼5楼7楼的，因为我们当地啊他那个网吧都没有电梯。然后他爸爸呢又有血压高，我呢是有心脏病。当时你说我的女儿呢今年呢也就是16、17岁，这么一个姑娘，你说在外面这父母这个心啊真是特别特别的揪的哈。然后我们就去找，一家一家的网吧挨着转，他爸爸呢就跟爬大山一样，一蹬一蹬的上了 这个上那个，因为呢他爸爸的非常疼我，因为我有心脏病，他爸爸就让我你在那个下面等着吧，我去上去去找。然后呢我爱人呢今年也是50岁的人了，就一蹬一蹬的跟爬泰山一样，
一直找到几点？
对，一直找到凌晨4点多了，
天都亮了，
网吧已经都转遍了，也没有找到我的女儿。当时呢我丈夫呢累得这个小脸呢惨白惨白的，他还有血压高，还有2个网吧没有找。后来我爱人就说了，我实在是撑不住了，咱们别找了，这个女儿我不要了，咱们回家吧。然后我丈夫就选择了放弃。
这夫妻两个人50岁的人了啊，心脏病高血压，你把你说孩子变成这个样子你怎么活啊？你说我出去赚钱去，你这一晚上都在爬楼梯啊，都在全市的网吧一家一家找，一个孩子就这样，你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啊，你那个命不是你的。我们第一天跟大家讲了，你的钱财5家共有，头一个不孝子孙，你的命也是5家共有啊，你的命谁的？不孝子孙的，说要你的命就要你的命。到后来
我的女儿就那个那天呢，就突然间呢她就跟着网友跑了，把家里边的这些柜子还有立柜啊，那个还有我盛钱的那个抽屉啊全部都撬了，然后带着钱就跑了。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
我们采访一下这个女儿啊，你看得到自由了，得到平等了，得到民主了，好了，哎，那就疯了。然后呢16岁的女儿，我们问一下她去了哪里。
我去了离石家庄不远的保定。
啊，就是离开了家乡去另外一个城市。
对，因为
去做什么呢？
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。
是个男的。
对，是一个男生，跟我差不多大。
你见过他吗？
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
从来没见过。
对。
你就去找他去了。
对。
要怎么样呢？
他因为跟他志同道合嘛，他喜欢玩电脑聊 QQ， 我也喜欢上网，我也喜欢看电视，而且他看电视剧好像比我更厉害。然后就是因为父母在家处处都阻止我，不让我看电视，然后不让我玩电脑，我就去外面，因为有人跟我玩嘛，然后我就离开家去了保定。
你在保定准备生活多长时间呢？
当时我们是放暑假，我就准备在外面等到开学再回来。
就和这个网友一起生活几个月，然后再回来。你看看今天16岁的孩子，他多么胆大妄为啊！我们再问，你离开家有没有想过啊？离家出走，你的父母还活不活？他们是什么心情？你当时怎么想的？
反正他们还可以再生一个女儿或者儿子，就不要我了嘛，我就可以出去自生自灭了吧。
可以出去自生自灭。
对。
刚刚到16岁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采访啊，哎，这20分钟我们把这一生都听明白了啊。父母50岁了，孩子16岁，从3、4岁开始一直到16岁，这10几年，一个好端端的家庭，好端端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的？这我们听明白了，教育呀，不是钱呐，是教育呀，爸，多可怕呀！最后这孩子最后找回来了，那爸爸都快急疯了，最后找回来了。找回来之后怎么办？也是被几所学校开除啊，没打架，这个喝酒啊，最后这孩子到了这个地步。幸好在今年6月份，石家庄举办论坛，这一举办论坛呢，他们家人得到了几张票，
讲那个趋吉避凶，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，特别好。然后呢，我就给我丈夫打电话，我就说呀，你把女儿啊给我弄来。当时呢，我丈夫说的，那个这个孩子恐怕弄不过来了。我说的，无论如何，你就是捆啊绑，你也得把他给我绑到这个会场上来听这个论坛。当时呢，他爸爸呢，说是把这个孩子放弃了，但是呢，毕竟他还是他的爸爸呀，他也不忍心放弃这个孩子，然后呢，就把我女儿给领到这个现场。当时呢，这个来到这个会场上以后呢，这个孩子就听了那个牛文荣讲的那个课，还有那个29岁大学生那个刘莹的那个那个视频，然后呢，我的女儿呢才感动了，然后才说：“妈妈呀，我错了，我太对不起你了，我一定改。”那天呢，我们就是传统文化论坛以后散会的时候，每个人出去的时候都给一个光盘，一个书包，那个里边装的是光盘。回到家以后呢，我的女儿呢，她第二天呢，她就没有看那个电视，整个就是看的这个光盘，传统文化论坛的这个光盘。当时呢，看完了以后呢，到6点多钟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就给我跪下了，就说：“妈妈，我太对不起你了，我太不是人了，我错了，我要那个去当义工，我要好好的去那个学传统文化。”然后我们这一家呢，就被这次论坛呢，给我们就是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，救了我的女儿，而且呢，也救了我们父母。
我们大家听到啊，你看这么一个孩子，他能不能教好了？能教好，啊，没关系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人性本善呐。今天他想请现场的观众啊，各位长辈啊，给他做个证明，他要给他的父母啊磕头认罪，我们来见证。
我曾经呢是一个罪人，我大逆不道，我违逆父母的心愿，我不好好学习，我在学校打架喝酒，我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叛逆，一个无可救药的孩子。我以前不懂什么叫孝顺，我从今天开始，我好好学《弟子规》，我要做一个孝顺爸爸妈妈、听话的一个好孩子，不再让您生气了。从此我发誓，我再也不看电视剧了，我也不看电视了，我对不起您。
像畜生一样的孩子呀，他能够啊，他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改变啊。刚才呀，这个观众呢给我们写来条子，他讲什么呢？人不能有斗争，对，人性本善，不能斗。现在呀，西方价值观讲竞争，你看现在的孩子跟父母在争什么呀？看谁死在最前面，谁死得早，哎，我少竞争对手了，这个房子都是我的了。孩子在跟你比这个呀，怕你早死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么 恶劣的一个孩子，他也能改好啊！这给我们现场做证明啊！我们大家要有信心啊，要坚定的信心，否则的话，您那个孩子怎么能得救呢？用这种方法真的管用啊！我们还告诉大家，你说我们孩子也照做了啊，也跟着呀，这个去学习了，到过两天又不好了，没关系，什么事情啊你都让他有过程。他们家的孩子今年16岁了，就像冻了十几年的一个大冰块一样，你让他融化有个时间的，你做父母的不能着急，我们家孩子怎么还不融化呀，你冻了他16年呢，你冻了他20多年呢，他怎么能一天就化了呢？他有一个过程，我们大家也有耐心的。所以他们这个孩子也是啊，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啊，哎，前不久还让妈妈生气，好在哎，他都是让都在往那个善的方向、好的方向在发展。你说我们家孩子也想改好，有没有前提条件？有，最重要前提条件，爸爸妈妈一定要改啊！爸爸妈妈改变，家里边给他提供一个好的环境，这个孩子改的会非常快。采访的最后，我们请这一家人呢，给大家说两句忠告。
今天有问题的孩子在国家的比例中占多少，这我不知道，但在家庭当中，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孩子，那都是100%啊。当一个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得揪多少心的心，我们都是为孩子，天下的父母拼命去争，去为了谁？为了孩子早日上好学，上好的学校，吃好穿好，都是为了他们。可是当你的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当时说，你们去死吧，房子财产都是我，当时说了这句话，我们想死的念头都有啊。没有想到养儿防老，最后成了这样的孩子。孩子有错吗？孩子有错，但错在哪？错在我们家长，我们不懂得教育，不会教育孩子，使孩子才产生这样。我奉劝在座的家长们，钱是挣不完的，要在家多陪陪孩子，有更多的时间要教育孩子，不让孩子看更多的电视。
我们这一个家庭呢，就是在没有接触传统文化的时候，简直这日子就没法过。那下一步呢，那是我们就等于是这个家庭就破碎了，家不像家。我们接触了传统文化以后，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幸福。我太感谢这个传统文化啊，弟子规救了我们全家。
当我听完这场论坛，我听牛老师说，就是当我们是婴儿的时候，喝母亲奶，喝母亲的奶水，那是由母亲的血液变成的。当时我触动和感动都特别大，我就想，我小的时候喝母亲血变成的，然后小的时候那么善良，长大以后这么恶，变成一个小混混，我就觉得非常对不起我爸爸妈妈，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罪人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想，我爸爸妈妈不是我们的敌人，他是我们的天呐。如果没有天了，我们这个没有天的生活，没有树根的滋养，我们这个枝叶无论再怎么丰茂，也是会有枯萎的一天。我就观察了一下，当我磕头的时候，我爸爸的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，刚刚50岁啊。我就想，都是我气出来的，我气了我爸爸16年啊。所以咱们不要再气爸爸妈妈了，这样做是错误的。我已经走过这样的路了，求求你们不要再走了。只有自己孝顺了爸爸妈妈，才能健康长寿，才能陪我们走更多的时间，更多的日子。我求求你们不要再这样了。
我们也希望啊，借这个机会，所有能够看到这套光盘的天下的孩子们，能够听到啊，一个16岁的女儿的忏悔，啊，还来得及。真的有一天你把你父母气死了，你再明白了，哎呀，你说你想孝顺父母，父母已经不在了，你只能对着照片呢流眼泪呀，太痛苦了。所以 人生啊，要尽早的来学传统文化，学伦理道德，来学做人，你人生才能幸福。让我们感恩的这一家人，也祝福他们，谢谢。
还有五分钟，还是念佛静一下，下礼拜再说。好，我们念佛。今天刚让各位看这些啊，我相信各位在座的佛弟子啊，不会像这个不孝的子女这样对待父母亲啊。但是对于啊教育这个孩子的问题啊，我们真的呢要多花点时间啊。这个把孩子教育好啊，才是真正的孝顺嘛。把这个我这个家族啊，能够驾驭下一代，能够成贤、成器、成才、成圣、成贤啊，才是真正的这个光宗耀祖的事情啊。如果是只是呢一味把这个孩子带大，然后宠他，那个古早人讲啊，这个生低啊，压早生囝不好，这个不算孝顺吧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教育啊，目前在台湾的问题啊，不会比他现在讲的这个严重性小，可能啊还更严重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教育的问题啊，因为这个教育啊百年大计啊，影响层面太广啊，这个民族的命脉就在这一下一代，那这个责任呢就在我们这个父母身上，你怎么教他，他将来就成什么啊。所以啊，这套光碟啊真的很值得推广啊，各位要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。好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，下礼拜我们继续再看啊这个今夜三福，我们回向